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很高兴又来到了职场智慧的栏目时间。让我们来温故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栏目已经说过了哪些主题。首先我们讲了细说职业生涯，那是把职业分为内职业和外职业，我们做了一个讨论。第二讲呢是讲了自我认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了三讲讲了必须知道的职业规则，这些规则呢是质量的规则、要求的规则和服务的规则。也就是说，你投入了一个工作，你要有良好的自我认知，你要知道职业生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还要知道在职场当中要遵守哪些规则，才能够把游戏玩下去。那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职场当中的人，你要有哪些基本的职业素质呢？我们大概用四讲的时间，今天我们来讲基本素质的第一讲，渴望工作。听到这样一个题目，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学历吗？是自己的智力吗？是运气吗？都不是。最最基本的职业素质原来是渴望工作。渴望工作是一个人的工作动机的问题，是一个状态的问题。换句话这样说吧，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者，让我来挑选员工的话，我首先不会是看他的学历。当然对于某些岗位要有技术，他还是要有相应的技术的。但是你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有技术但是不渴望工作的人会把技术发挥得好呢？所以如果我当老板，我挑员工，我就一定要观察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工作的渴望。什么样的状态是渴望工作呢？这又与你的内职业观和你的职业锚有联系了，是一个工作观的问题。你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工作，你心中的那个声音如何回答你自己呢？你是认为自己不得不工作，是认为工作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打发时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他是想工作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第二种人，他是想工作的，也知道该怎么工作，只是不会；第三种人呢，是不愿意工作的。那么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在不知、不会和不愿之间，这三种人，你会发现，凡是不知道的，很好办，因为告诉他，他就知道了嘛。不会做的，也不难办，因为经常练，就会了嘛。但是对于不愿的人，怎么办呢？所以不愿意工作是非常麻烦的，因为他没有投入工作的动机，又想挣钱又不想工作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所以应该要靠神来改变了。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所以我会说，如果真的是不愿意工作的人，可能没有人能帮助他，看看神、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吧。一个不想工作的人，当然在工作中自然的就会表现出消极、被动、抱怨、不负责任、怕负责任等等等等表现。这种表现呢，又不能够帮助自己建立愉快的心态，所以是一个非常不能够双赢的一种选择。那么渴望工作的人又有什么状态呢？渴望工作的人，他心中有一团火，眼睛也会放光的。我想起一个故事，就是庞兹的故事。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庞兹是谁吗？我说他的合伙人你一定知道，他的合伙人就是爱迪生。对了，做了很多发明的，发明了电灯、留声机，这个大发明家。在很多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流浪汉叫庞兹，有一天他突然说，我要成为爱迪生的合伙人。然后他就爬上了一列开往新泽西州的火车，找到了爱迪生的公司。当时他蓬头垢面，他跟人家说，我要找爱迪生。 因为我要成为他的生意合伙人。大家哈哈大笑，爱迪生也看见庞兹了。但是爱迪生很认真地对庞兹说，你留下来吧，因为我看见你眼睛里有坚定的目光，我相信你会好好做的。庞兹留下来了，他干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本领，但是他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等着吧，我一定会成为爱迪生的合伙人。大家都把他当疯子看，都觉得爱迪生也有病，干嘛要找这样一个人在公司里边。后来爱迪生发明了一个电话留声机，那个时候这个产品卖的不是太好，庞兹他认为时机到了，他跟爱迪生说，我来卖吧。他说，但是我有条件，我包下芝加哥的销量，如果我把电话留声机做得很好，我可不可以用我的销售额来占有你的股份呢？爱迪生他就想了一下，对庞兹说，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其他人都没有看好的产品卖得很好，当然我同意你做我的生意合伙人。就这样，庞兹就开始卖这个爱迪生发明的产品了。因为他有足够的动机，他很愿意去做这件事，他把这件事做得很好，最后他的销量也上去了。结果就是庞兹堂而皇之的成为了爱迪生的生意合伙人。通过这个故事，你们可以看到，原来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他身边会有很多机会令他改变的。所以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你真的要问一问自己的心，我愿意工作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日资的厂里边连续3天在做一个讲题，就是关于质量意识的。当时那个工厂的人很多，他们每一批听众有1000个人，我一天要讲6场，我连续要讲3天。有一天我工作了一天之后已经很疲劳了，我去到送我的汽车旁边，有一个员工等在汽车旁边，他说，江阿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你工作了一天不累吗？我说，有一点疲劳。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跟我说，今天我听了你第一场，觉得挺好听，我就留下来听第二场，第二场听到了第一场没有听到的故事，我又留下来第三场，我听起来有点难过。我说，原来我的讲座这么不一致性吗？后来我想了想，大概是工作嘛，也需要愉悦自己，对1000个人演讲还是有即兴的成分的。所以这个孩子呢，他说，我听了3场以后，我就决定看看你下3场有什么样的表现。于是这个员工就听了这么多场。我说，那你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刚才说了，你为什么工作一天都不会烦的？我跟他说，我喜欢我的工作呀。我看到这个孩子好像找到答案一样，跟自己说，啊，原来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很累。所以我相信现在在职场当中的有不少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疲劳感吧。有多少因素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工作呢？请注意哦，不愿意工作和不喜欢眼下这份工作不完全是一件事，但是有一点关联。每一个人从年轻到非常成熟工作状态，其实都要经历，并不是做了自己想做的工作。可是有没有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份愿意的心在里边，这是很重要的。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例子，说的是有2个女孩，她们去到同一家餐厅，他们的学历还算是比其他员工高的。有一次老板给他们一个工作，叫他们抄一些表格，其中一个女孩说，嘿，给我们这么少的钱还来让我们做这些工作，你做吧，我不做。她就坐在桌子上2个腿晃啊晃，拿出一个零食来吃。另一个女孩子呢，就很专心的在那里做老板教她的工作。半天结束之后，老板把认真工作的那个女孩找来，跟他说，我看到了你们2个在里边的表现，那个不工作的员工我已经决定开除他了，至于你，你比其他的员工有文化，我准备提拔你负更大的责任，你愿意吗？你看，就这么小的一件事， 临时被老板抓一个公差去做超越自己原来工作的事情。一个员工就表现得不愿意，一个员工就表现得愿意，原来愿意的员工就抓住了机会了。所以呢，渴望工作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如果你认为不得不有一个工作的过程，而你没有足够的愿望去工作的话，可能你很难喜欢眼前的工作。眼前的工作也真的未必是令你喜欢的，可是能够把握眼前的机会的人，能够对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投入愿力去工作的人，他的工作的心情是会好的，他工作的成就是会好的，他的发展也会是充满机会的。所以渴望工作也不需要我们更多的去解释，渴望工作是一种内在的动机，如果没有这个动机，很难产生主动工作的愿力。我想起来福特总统，他在求职的时候就遭遇了这么一件事，当时他心情非常忐忑。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争取一个汽车公司的工程师的职位，其实他没有过硬的文凭。他去面试的时候看见等候的人好像每一个都比他专业，他心情是忐忑的。他心想，我能够拥有这份工作吗？他完全不确定，但是既然来了还是要经过面试吧。好了，轮到福特的时候呢，福特进门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有一张白纸，他就随手把这张白纸捡起来交给面试官，跟他说，这是一张白纸，还可以用的。面试官说，坐下吧，然后问了他一些问题，就跟他说，非常恭喜你，你被我们录用了，因为那张纸其实是我放的，我就想看一看进来的每一个人，虽然他有支持专业发展的技术，但是他有没有主动的意愿去做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呢？他说，看来你的文凭虽然没有他们厉害，但是你却能够主动的弯腰把这张纸捡起来。我们也可以把福特先生的这个做法看成是一个渴望工作的一个动机而带出的一个表现。所以愿意多做，愿意付出心力，我们再说一遍，愿意多做，愿意付出心力，就是渴望工作者的特征。每一个希望自己职业发展得很好的人，都应该省察自己是否有渴望工作的基本素质。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说到基本的职业素质之一是渴望工作的时候，其实到底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渴望工作，这其中到底隐含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在里边呢？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说，今天我工作非常努力，其实我就是为了尽快的不工作，所以我今天工作很努力，明天不用找工作。那么这种状态又能不能算是渴望工作呢？其实工作是人生活的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说的工作不一定是打工，不一定是朝九晚五，关键是渴望工作说的其实是一种渴望成功、渴望发展的一种追求吧。那有的朋友又会说了，那什么是成功呢？哦，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记得美国有一个作者叫拿破仑希尔，他写了一本书叫《人人都能成功》。在这本书里边，他对成功给了三个定义。我记得第一个就是心生愉快，如果你做到了这样的感受，你可以说已经成功在握了。第二个，他说的是经济有一个不断的发展。第三个标志就是指职业的满足感。职业的满足感可能跟我们所说的渴望工作是最有内在的联系的。我们透过工作去肯定我们的价值，透过我们工作价值的发挥去发展我们自己的职业，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当然了，像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基督的信仰，我更知道我的工作是神的计划。我们圣经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去做，好像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人做的。那当我们有了这种心态的时候， 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哪怕是我们遭遇到了对我们不公平、不友好、不尊重，对我们有种种不公道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我不是为你做的，我是为我自己做的，我是为神而做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跟人计较，我们就会保持一份渴望工作的状态。所以渴望工作说起来不复杂，仔细想一想是并不简单的。